阎铁嘴受人之托来见二冯，这俩小子心怀鬼胎，是心惊肉跳。等把阎铁嘴阎先生让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，阎铁嘴提鼻子一闻，这屋什么味儿？拿个瓦盆装尿，白天都不带倒的。见屋里没女人主持，这是乱七八糟。像这俩小子游手好闲呐，把这家弄得跟猪圈差不多少。严先生赶紧把窗户推开，这俩小子也看出来了，拿笤帚扫扫地，说说说说，别扫别扫别扫，不知道您来，知道您来，我们打扫打扫卫生。哎呀，太惭愧了。哎，算了，我找你们哥俩来谈点正经事儿。
什么事儿？
咱有什么说什么吧。冯家洼离着我的兴隆店二三十里地儿，咱也算乡里乡亲的。嗯，你俩不对呀。你俩不应该绑票绑了人家的孩子，身犯下不赦之罪，这样官府查之，轻则是枪毙，重则就得凌迟。哎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官司犯了？俩小子吓得腿一软，给阎铁嘴跪下了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我先问你们一句话：你们绑架来那个孩子现在怎么样？
挺好的。
不行，光说好我不相信。再来叫我看看。
那，
你们别顾虑了，人家找上门来了，就在我的兴隆店家里听信儿的。不过你们别怕。人家够意思，知道你们困难，只要你们开出个数来，就满足你们的要求。但有个条件，这孩子不能受委屈，要确保平安无事。因此我受人之托，我得先看看孩子。
那好吧。
他们哥俩商量一阵，到菜窖把张学良弄出来了。你说学良这十岁的孩子担惊受怕，天天眼泪洗脸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能不瘦吗？小脸瘦成一条，俩眼睛通红啊。他们把学良手上绑的那东西全给解开，嘴里堵的东西给掏出去，听话，走走，领到阎铁嘴面前。阎铁嘴看了看，哦，这孩子就是张作霖的孩子。我的妈哟，给折磨成这样，那脸呢就好像菠菜那色儿差不多了，孩子还直哭。阎铁嘴安慰了几句，孩儿别哭别哭啊，你们家的人都来了，来接你来了，一会儿你们就能见面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哎，一会儿就回家。二冯啊，怕张学良哭喊叫邻居听见，就这样又把孩子嘴给堵上，拿绳子拢上，塞菜窖里了。回来问阎铁嘴，那么老先生，您刚才说那意思是让我们开个价？
对，
你们说要多少钱吧，我一手托两家。人家把钱给了，你们远走高飞吧，往后别干这种缺德的事儿。你瞅你们哥俩大眼睛愣瞪着，也瘦了， 能没有压力吗？
是是，他要多少钱的？
嗯，最后俩人嘀咕了半天，老人家我们也不会算账，是不是250两银子？也就是说250块银元能换一条黄金啊？对啊，要那么算，250块一条，2500块10条，折合3000两银子吧，给12条黄货。不行，我们这开价不算过分吧？凭他堂堂师长啊，拿这点钱，那不是不成问题吗？12条黄金，
对。
如果不给黄金，折合3000两银子那数也可以。好，好啊，我把信儿给带到。人家给钱，你们可就得放人了。
那是自然的，老人家，冲哪方面来说，我们也是个人呢，也得对得起您。
好了，我现在就走。老先生，咱可把丑话说前面，你不是官府派来探道的吧？你要是给他们探道，把我们哥俩想稳住，然后你回去领人抓我们，要真那样，可休怪我们哥俩翻脸不认人呢，对不对呢？怎么说这人在我们手上掌握着呢？如果真那样，我们可……
哎呀，别往下说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就这样，阎铁嘴上了车，回到兴隆殿，见田小凤呼了嘎，一提这个数，田小凤当时就不干，什么？要12条黄金？他妈好大的胃口！我崩了他！我老嘎赶紧劝着小凤，小凤，哎呀，算呀，算什么呢？12条黄货搁到咱身上无足轻重啊，人是主要。你看我大兄弟奔波劳碌，也是一手托两家，咱不能让他为难。我兄弟就是这一家，就是这一家，讲得清楚，交东西就放人，人我都看了，平安无事。
好嘞，
田小峰说，我还得回新民去拿钱去。胡老嘎一摆手，不用，我手头有，不就这点吗？我回去取去。就这样，胡老嘎上了车呀，回到孙家寨。这老头真有钱呢，这些年跟着张作霖鞍前马后，没少受奖。老头在划拉划拉，那家私巨富啊，所以啊，拿这点黄货不费什么劲儿。到家就拿来了，坐上车回来了，见着田小凤，见着阎铁嘴，把东西往前一推，兄弟，还得麻烦你的，你把孩子得给我领来吧。
好，现在我就去。
田小凤站起来了，老先生，让你一个人受苦啊，我于心不忍，我跟着去吧。
别，你别跟着。
好嘛，阎铁嘴一想，他跟着，这姑奶奶瞪眼就宰活人呢，我不等于把冯家哥俩给出卖了吗？胡老嘎一劝，哎呢，你别跟着，别跟着，他一个人讲话方便，咱就等信儿就得了。你们放心，我指定把孩子给领回来。就这样，阎铁嘴又上了车，到了冯家洼。书说简短，见着二冯，
这俩小子心惊肉跳，自从盐铁嘴走了之后，他俩就琢磨，是不是这老头跟咱耍心眼儿，是不是稳军计呀、啊？哎呀，一会儿能发财呀、啊，是大难临头啊，不能不事先做好防范。这大秃子手里握着把菜刀，二赖子拎把斧子，把张学良提出来，这哥俩拿卡巴当夹着这孩子，心说外边一有动静，发现不好，我们就动手，然后再自杀。哎呀，等了很长很长时间，日子都往西转了，也没信儿。怎么回事呢？他们耳朵竖竖着听着，一会儿听着动静呢，再一会儿叩门，谁？我，老严头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老人家，您回来了。大秃子冲二赖子一努嘴，二赖子拎着斧子敲手敲脚到外头，扒着院墙往外一看呢，没有官人，果然是老严头，这才把心放下。门开开，严铁嘴进来了，门上好了，等到屋，老严头一看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老人家，先小人后君子，我们有点害怕呀，故此把这孩子夹在这儿了。你真要是你对不起我们，那我们呢就得对不起您。嗨，多余多余呀、啊！事情全办妥了，你们说来的要多少黄货？12条，12条人家拿不出来呀。你想，那叫12条黄货呀，好不容易就凑上了8条，怎么样？8条就8条吧，这就叫飞来凤。他这，我说你们俩小子要是不是满意，人家一瞪眼珠，8条也不给。如果同意，现在咱们双方面都有好处。喂，好吧，8条就8条。燕铁嘴给他们8条，自个儿落4条。那这老头也不是好东西，心说我白跑腿，没好处谁干呢？这也算飞来凤。就这么给他们2封8条之后，把孩子交给了盐铁嘴，他们俩想怎么地咱不管。老盐头带着孩子上了车，一阵风扬回到兴隆店。田小凤、蔡平本、胡老嘎在屋里坐不住，站到老盐家门口往冯家娃那边张望。天似黑不黑的时候，一看车回来了，田小凤疾步如飞就迎上去了。老人家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。孩子呢？回来了。哎呦，田小凤叫得天旋地转的，怎么到的车跟前不知道。车停住，老烟头下了车，回手把薛良抱下来。当田小凤一看，真是张学良。我的孩子，搂到怀里，娘俩是抱头大哭。胡老嘎也掉眼泪了，蔡平本也觉着鼻子发酸，气都哭。到屋吧，等进了屋了，灯掌上了，借着灯光，田小凤一看张学良，大眼睛冷瞪着，三根脖筋挑着个小脸儿，简直都认不出了。就这10几天的光景，变成了俩人。 再一摸这孩子，手脚发凉，身上发抖，脑袋有点发烫，有病啊！孩儿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一脚浑身上也难受，我想我妈，想我奶奶。好，姑姑马上就带你回去啊！你听话。
说着，把他呀就交给胡老嘎了，回头告诉蔡平本。我总教习呀，你带着人马上赶回奉天，见着孙旅长，叫大家放心，就说小少爷已经找到了。
哎，蔡平本他们先走了，就剩胡老嘎、田小凤。田小凤一看没旁人了，一伸手把枪拽出来了，咔把顶门子顶着。就顶着盐铁嘴的后脊梁上的，别动！这倒是出乎意外呀、盐铁嘴这老头顿时就呆在那儿了。
啊，姑娘，你这怎么着？
老家伙，我去问你，你知情不举，该当何罪？
老冯家哥俩一起使上你这算卦来，你已经套出实情，当然你不知道是张师长之子，但是毕竟你知道他们做了坏事了，你为什么不报官？你贪图冯家哥俩对你的好处了，
就冲这一条，姑奶奶就用他枪毙了你。
老严头一看扭回头冲胡老嘎说，
老哥，老哥，你看这你这
胡老嘎一看这太不像话了，
姑娘
哎，使不得。
胡老嘎过来把田小凤的手腕子给抓住了，
小凤啊，不能胡来呀！不管怎么说，是人家帮着咱把孩子找着的，你知恩不报，反倒怪罪人家，这太不应该了。
老人家，那么您说方才我说那话没道理吗？
是啊，是有道理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人呢，当时都有个想不开。
你想想，他跟冯家哥俩住着不远，他真要报了官，将来遭到报复怎么办呢？人也不能说一点顾虑也没有。
小凤啊，这事就算了，不行，
算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们。我告诉你，老严头，看在胡老人家的份上，我饶你，但是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走，上车，带我去见二冯去。
啊，这姑娘怎么说话哪能不算数，拉屎哪能往回坐？
什么？你敢说一个不字，我杀你的全家。
田小凤啊，眼睛都立了起来。这姑奶奶的脾气无人不知，胡老嘎也劝不住了，把张学良吓得直哭。
孩子别哭，你等着，咱这跟他栽的这个报啊，这十几天咱怎么熬过来的？好像没出人命啊，难道就这么便宜他们了吗？留着他们，早晚是人间的祸害。
谁劝也不行了，胡老嘎也不敢劝了。田小凤拿枪逼着盐铁嘴上着车，赶奔冯家洼。
这一路之上啊，老盐头就说好的，
姑娘，我把你领去，你可别说是我领的，
我不能说。
另外呢，
我点到为止啊，能留他们呢就留他们，给他留点记号，他往后不敢做坏事也就得了。
嗯，那你甭管了，我心里得有谱。二十几里地到了，也就后半夜，车子停着村外，田小凤从车上跳下来，告诉老头，你在这甭动，等着我，你指点指点。这大秃子二赖子住到什么地方？
就进街第三个院，哎，门前有棵歪脖树，
那就是他们家。
田小凤拎着枪进去了，严铁嘴等着咱不提。单说田小凤
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回了，
哎，
这阵气得他直咬牙，浑身肉直突突。等进了院一看呢，有灯亮，听这屋里叽叽喳喳的有人说话的声音，田小凤贴着门这儿摘耳侧听，这大秃子二赖子在屋里正分赃呢，大秃子正说呢：“我兄弟，这八条黄货，按理说呢，一家一半。不过呢，你想一想，咱们之所以发了财，就因为我长得好像那个张学良的八叔，哎。”飞猪拱门，咱们才做成了这盘买卖，这事还得归功于我。所以我的意思呢，哎，我弄五条，你来三条，你看怎么样？二赖子一听可不干了，我大哥，你拉倒吧，你忘了你怎么说的了？你想把孩子给送回去？要按你的主意，咱们一条也不条，是我坚持着这么干的才有今天呢。这话应该我说，应当我分五条，你对付三条就差不多。你这俩臭不要脸的，在屋里头为分赃不均记个浪记个浪，正在嘀咕的时候，田小凤嘡一脚把门就踢开了。谁？我。你。